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，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。
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，现在又要开始了。那么首先呢，还是要有请啊，带我们穿越81年人类演化历史的硅谷老师啊。硅谷老师今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由海天相接同学问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美洲地区出现过猿人吗？美洲地区的原住民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哎啊，这个前几天呢，刚给大家讲过一个科学故事啊，就讲的是怎么发现的美洲大陆。那么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让硅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哎，这位同学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！你看，美洲连猩猩都没出现过，怎么会有人呢？那些印第安人、玛雅人啥的，不是已经在美洲生活了好几万年了吗？美洲啊，的确从来没有出现过猿人。这些美洲土著人当然也不是本地的猿人演化而来的，他们啊是走过去的。哎，这不是说他们的祖先有在水面行走的超能力啊。其实啊，在距今7万多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叫做第四纪冰期，以至于在此之后的几万年里，很多地方的海洋都结冰了。这些冰啊，把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连了起来，于是人们就踩着冰，部分地带可能也坐了船，这样到达了美洲大陆。
哦，原来啊，他们是走过去的。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一位老朋友巴伦雨果胡格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为什么科学家无法确定猿人的演化历史呢？哎，你说一个历史为什么这么难确定啊？让硅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啊，其实猿人的演化历史总体上还是比较清楚的，只是一些细节搞不清楚。我推测这位同学说的可能是关于北京人和元谋人的一些争论吧。其实啊，但凡研究过去的事情，尤其是文字出现以前的事情，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搞不清楚的，这才是科学研究的常态。科学家之间的争论都是得用证据来说话的，但是有时候啊，我们手头上有的证据就那么多，好像这么解释也行，那样解释也说得通，于是啊，就有了这些争议。我相信随着证据的增加，这一切都会有结果的啦。
有了这些争论嘛，我们的科学的准确性才会提高。好的，谢谢硅谷老师。紧接着有请我们的薛慧民老师。那么薛慧民老师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由暖冬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微生物包括哪些类别的生物呢？首先说微生物的概念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生物。那么微生物细分会分成哪些类呢？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微生物呢，其实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，涵盖的生物种类非常多。它主要是指我们肉眼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的微小生物，包括了所有的细菌和古菌。古菌是一类和细菌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生物。此外，有很多真菌、藻类、病毒等微小生物也属于微生物。
哎，很多的真菌、藻类、病毒，哎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哈。那么第二个同学，哦，又是巴伦雨果胡狗，他问的是：为什么肥皂或洗手液能阻止细菌进入身体？用它们洗手真的有效吗？哎呀，要是没效，我们得闹坏多少肚子呀。那它们为什么有效呢？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在我们生活中，手会经常接触到眼睛、鼻子还有嘴巴，这时候病原微生物就有机会接触这些器官进入人体，所以保持手的干净对于阻止病原微生物非常重要。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正确洗手，可以有效地去除手上大部分微生物。科学家们发现，在一些国家引入用肥皂洗手的习惯之后，因为呼吸疾病或者拉肚子而死亡的人数会明显下降，所以说正确洗手对于保持健康真的有效果。
哎，所以说呢，肥皂啊是真的非常有用的哈。然后呢，要有请我们的董一鸣老师。董一鸣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由黑走杠 RP 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南极磷虾是如何繁殖后代的呢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，让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南极磷虾呢，一般在每年的一月到三月产卵繁殖，产卵的地方往往离海面比较近。雌性的南极磷虾一次会产出6000到10000个卵，这些卵呢和雄性的南极磷虾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，然后一边生长发育，一边往海底下沉，最多呢会沉到海面以下2-3千米的地方，随后受精卵会孵化成一种幼体，开始向海面游动。3个星期后呢，幼体才会逐渐上升到海面附近，它们会在接下来的2-3年时间里发育成成年的南极磷虾。
哎呦，听上去啊还挺不容易的呢。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由 KK 同学问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南极磷虾是红色的？哎，那这就为什么问我们人类是肉色的呢？为什么大象是灰色的呢？啊，那为什么南极磷虾是红色的呢？红色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让董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南极磷虾身上的红色主要来自于虾青素，虾青素呢是一种天然色素，一些藻类在经历不良环境之后就会产生虾青素，南极磷虾呢吃了这些藻类后，身体就会积累这种色素，逐渐的变成了红橙色。我们生活中吃的螃蟹和虾煮熟后变红也跟虾青素有关。
哦，这个东西叫虾青素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哈。那么最后呢，有请的是新山老师。第一个问题是由豌豆射手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绞杀榕树有可能帮助寄主植物吗？哎，那寄主植物对他是好是不好啊？那他会帮助他们吗？让我们的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虽然绞杀榕树啊会严重伤害寄主植物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，绞杀榕树可能会帮助寄主植物。在澳大利亚的一次飓风过后，科学家们发现，那些被绞杀榕树寄生的植物会保持挺拔而不倒下，而没有被绞杀榕树寄生的植物呢，被连根拔起的可能性就会更大。这说明绞杀榕树是可以支撑寄主植物挺过暴风雨的。
所以说呀，这些被帮助的寄主植物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啊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是由蹦蹦读英语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绞杀榕树只生活在澳大利亚吗？它一般在什么环境中生活呢？那我们啊，听了这个这么神奇的植物肯定想去看它吗？难道我们只能在澳大利亚看到这种植物吗？让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不是的哦，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这种植物。绞杀榕树在热带地区比较常见，那热带雨林中水分充足，大树都长得遮天蔽日的，地面没有多少阳光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绞杀榕树为了争夺阳光、抢夺营养，就选择了绞杀其他植物这样的生存方式。
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小象科学课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
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！